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魂十六章的第五节，选择圆满之境。这节跟前面的第四节一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关系这个主题，在奇迹课程里面这两节是必读的，而且我推荐你不要只读一次，然后尽量的把它的每一段甚至每一句呢，都能够弄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段最前面，他这句的翻译有一点点偏调，他的意思是说，正视特殊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认清它会激起你相当大的痛苦。好，那我们说正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个人不断地在强调这个，认清小我。那么我们认清小我的时候，就必须要去认清这个特殊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前面好几节都在讲，从14章就讲到十五章就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他说，特殊关系会激起你相当大的痛苦。虽然说我们总以为特殊之爱能够带给我们幸福啊，但实际上我们经历到的痛苦是多得多的。好像他下面所说的焦虑啊、绝望啊、罪疚啊、攻击之念都是啊。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不论这些特殊关系化身为何种形式，都是一种自我攻击，但是存心嫁罪于对方之举。那么讲的比较深呢，其实选择分裂啊，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攻击啊，因为分裂就是形同于对上主的一种攻击啊。那因为我们跟上主是一体的嘛，所以你攻击到上主，也会攻击到自己。那因为这个分裂呢，产生了这个罪疚啊，那罪疚呢，我们又不想要把它留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很痛苦嘛，所以就把它投射给别人啊，嫁罪于对方。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他的企图一言以蔽之，即是让你生出罪疚，这无疑是对上主的直接抗议。那么这个是讲说小我或者说特殊关系的企图，就是要让你生出罪疚。那么这一点呢，在我们前面15章的第7节有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忘记的话，不妨再回去看一下，那节是谈牺牲。那么他说呢，小我要你定上主的罪，认定他罪责难逃，因为他任凭圣子饱受打击而未尽保护之责。也就是好像上主把你丢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是他把你丢在这边，因为是他创造了你，然后呢让你在这边呢承受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各式各样的痛苦，然后命运的折磨，但是就没有好好的保护你。那基本上小我他就是总是外在归因，总是往外定罪，不管是定谁的罪，定其他弟兄的罪或者定上主的罪都可以。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爱的特殊关系，也就特殊之爱，是小我最得意的礼物，对于那些不想放下罪疚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那其实当我们学习到比较深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宽恕，不想要放下罪疚？那答案是因为当你放下罪疚的时候，特殊之爱跟特殊之爱的吸引力也就同时都被放下，同时就没有了。那所以他说这是小我最得意的礼物，其实这也是小我唯一的礼物。那因为我们在人间，在小我的思维底下，我们每天的忙忙碌碌其实都是在向外追求特殊之爱。那因为这些特殊之爱就构筑了我们所有的那些特殊性。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没有人会为了自己的爱恨交织而觉得很奇怪，即使恨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种罪，但是最多也就是感受到内疚，但是不会觉得有改正的必要。也就是我们会认为说爱恨交织呢是很正常甚至是很自然的一种情况，不管是你爱这个恨那个，或者说对同一个人是同时有爱跟恨，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好像蛮自然的。但是他要讲的意思，包括下面这个第五句的意思，就是说这其实反而是最不自然的事情，是从小我的眼光去看的，我们才会觉得这好像是很正常的。那下面呢，他说世界是天堂的反面，正因它处处与天堂相反，故世界的一切和真相的境界必然背道而驰。那你可以注意它处处与天堂相反，然后世界的一切和真理的境界必然背道而驰。 他不断地去强调说，这个世界，小我的世界是跟天堂、跟上主的境界是相反的，而且不只是相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面向都是相反的。那他说，在天堂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爱，爱的真谛，而且爱就是合一。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爱的幻象已经篡夺了爱的地位，也就是我们拿特殊的爱来取代了上主，取代了真正的爱。然后说呢，分裂及排外反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爱。那你可以看一看，就其实我们在人间所说的爱都是具有某种特殊条件的，所以它一定是排外的嘛，因为不具有那些条件的人事物就得不到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那种凝聚力，那种合一，那我们创造的团体基本上全部都是排外的。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小我暗地里期待上主给他某种特殊之爱，特殊关系就是由此而生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就算是暗示了你，就是我们因为从上主那边不可能去得到特殊的爱，因为上主是一，那所以呢我们才选择了跟上主分裂，然后我们试着用这样的方式看能不能找到特殊之爱，然后进一步从特殊之爱里面去找到那个幸福。我们认为这个特殊性给我们的幸福会比那个平等性，在上主里面的那种平等性，那种合一可以得到的幸福还要再更多。所以他下面说呢，特殊性在你心中不仅不是地狱，还美若天堂，也就是这个信念维系的小我的存在，就是你认为特殊性能够带给你比天堂、上主的天堂还要再更多的多的那些幸福。那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条蜘蛛丝，就这条线你拉住了，然后才让你不愿意放手。好，那下面的第五段我们来看一看后面中间的第四句。他说圣灵深知圆满有赖于合一，好，那么圆满之道在于推恩，就是把爱分享出去，无条件的分享出去叫做推恩。好，那么对小我来说，圆满是靠战胜别人，圆满之道是乘胜追击直到打败上主为止。好，这个写得很淋漓尽致。好，我们之所以要战胜别人，其实不过就是要去突出我们的特殊性，特殊性其实就是要去碾压别人，把别人给比下去，给斗下去，甚至把他给杀掉，这样就一劳永逸了。然后还要乘胜追击，所以你看任何的比赛是不是都要一比再比，一斗再斗，然后直到找到了那个就是金牌得主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冠军。那么但是最后呢，小我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打败上主，那因为小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取代上主。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特殊关系是小我在天堂跟地狱之间穿针引线，就是他想要把天堂跟地狱混淆起来，然后企图脚踏两条船。好，就是在小我里面他既想要有上主的爱，又想要有特殊的爱。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在心灵圈跟宗教圈里面的大部分的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也正在做的事情。好，但是奇迹课程他花费了很多的篇幅来提醒你，请你不要这样子去做，因为不是因为这不应该，而是因为这么做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结局。因为特殊的爱是有条件的爱嘛，但是真正的灵性或者说上主之爱，它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后面在23章我们会读到有一节，它的标题就叫做毫不妥协的救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题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小我企图脚踏两条船来追求这两个世界里面的梦幻仙境，这个梦幻仙境呢，其实就是最佳状态的意思。但是结果两个世界都沦为幻象，使你再也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了。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是地狱，但是小我不承认这是地狱，他甚至在里面要去追求特殊的爱，他说这个可以使你得到幸福，使你认不清这也是地狱，还拼命的说服你说这边就是你所有的一切，这里就是你的天堂，你可以在这边去追求。那么小我认为的天堂是充满特殊之爱的天堂，就像这个回教徒想象的这个天堂里面有72处女一样，所以这个天堂也会沦为幻象，不是一个真正的天堂。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小我所标榜的合一排斥的真正的合一， 使得排斥成了合一的基础。那你可以看到在人间的各式各样的团体，不管是政治团体啊，一般民间的团体，或者是宗教团体里面，其实几乎都是这样，就是非我族类的话，其心必异，一定是把它排斥出去。那么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如果外面有一个敌人，或者有一个排斥对象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加强我们内在的那个凝聚性。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正文16至5的前面六段。那么这一节很长，我们会分成三次的录音呢，来跟你详细的讲一讲它的精髓。